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6月17号，星期五，农历是5月13。好，听众朋友们，那么这个星期天呢，就是十五了，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喂，你好。我的妈呀！喂。喂，
哎，师傅好，师傅当好。
你看，
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师傅。
我说护法神保护你，保佑你，真的每次。
啊，是是是，哎，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感恩护法神。嗯，哎，师傅今天有几个问题请教师傅。嗯，师傅今天不是观地菩萨圣诞吗？
对对对对。
嗯，观地菩萨的忠义勇。勇武仁义信等品质集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体现了民众的社会愿望和理想人格，因此他观地菩萨千百年来得到世人的拥戴，被历代不很多历代王朝加封啊。观地菩萨自皈依佛门以来，常与韦陀菩萨相伴，护持正法，久住气懒安宁。观地菩萨的慈悲威武是不可用生灭心去测度的，其浩然正气冲塞天地，耿耿赤心与日月齐光，护持佛法忠贞不渝啊！非但护持正法道场及大事成愿弘法者，就连普通真修居士更亦慈悲护持啊！同时又警醒修道人谨遵佛法，弃恶从善，改过自新，又真为真正的佛子，去除障碍，以助往生西方，其大慈大悲安危并济之功德，善为世代人所供养。请师父开示一下，我们心灵法门的弟子如何学习观地菩萨的精神呢？
你们大家看见心灵法门是不是有供观地菩萨，对不对？
是的，是的。
这个就说明这个我们对观地菩萨的这个尊敬和爱戴。
嗯嗯。
啊，观地菩萨，你刚刚已经大概把观地菩萨的情况介绍了一下。实际上呢，就是说大菩萨边上的左右护卫，天界的左右护卫啊，左护卫为韦陀啊，右护卫为观地菩萨。那么这两位大的护法呢，就是说给人家看见，你看好了，就是观圣帝君，就是观地菩萨，这人家也称关公。其实观地菩萨你看看，他本身就有很多的小护法在护着这个我们的伽蓝菩萨，对不对？
嗯嗯。
啊，就是护着伽蓝，那个，所以这就是说明一个大护法的下面还有很多小护法。比方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在护法，对不对？那么你手下是不是有很多人帮着你啊？对不对？
是的。
帮着你的是不是小护法？
是的。
好了，那观地菩萨的。这个忠啊，这是最重要的。像我们现在学佛人要对菩萨要忠啊，我们不能学不学啦。我们有些人就是学了之后觉得哎呀跟不上啦，或者有些人觉得求了不灵啦，就开始不学了。实际上他这种就是属于不忠啊，所以过去讲叫不忠不仁不义不孝，对不对呀？这种人就是下地狱的。所以现在我们比方说对师道啊，老师师父师道要尊严，对不对啊？要有尊重尊崇。所以现在实际上应该提倡的就是孔老夫子那些儒家教育啊，就是要懂得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心啊能够变得啊更加的啊柔和，更加的尊重别人。所以观地菩萨是我们的榜样，这么多年来，对不对啊？他也是的，护法其实就是嫉恶如仇，也就是说对不好的恶的东西他坚决反对，坚决要把它去掉打掉。对好的东西呢他坚决护卫。实际上你不要看济公不要看那个观地菩萨，就是济公活佛他也是这样的呀，对不对呀？
对对对。
啊，你看当年济公活佛，他不是惩恶，对不对啊？对不对啊？
对。
他就是帮着这个那些善良的啊老百姓啦、啊，帮着善良的人呢来解脱苦难，他就是行菩萨道嘛。啊，走菩萨的路，行菩萨的道，所以我们要学习观地菩萨，能够大义凛然，啊，不为那些邪恶所困扰，我们心中的心魔啊，我们要把它去掉，那就是我们说经常说的，不要被邪恶的心灵所困扰。你看看，有时候我们心灵想不通，就是魔上升了呀，对不对呀？魔上升的话，你是不是心灵就有困扰了？这个时候。对不对？
对对对，是的是的。嗯，那师傅，观地菩萨义薄云天，刚正不阿，斩妖除魔。我们学佛人要向观地菩萨学习，但是我们又肉眼凡胎，智慧有限，我们该如何区分自己的言行是仗义直言还是我执偏见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嗯，观地菩萨呢，他因为已经是菩萨了嘛，对不对呀、啊？他可以称为前蓝菩萨，他这个是大菩萨。那观地菩萨呢，他今天呢能够啊有法眼能够看，因为他已经是菩萨了。那我们呢现在呢啊，对不对啊？因为我们还是凡人呢，还没修成菩萨。那么当你境界修成菩萨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知道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好人和坏人了？我问你一句，我问你一句话，师父在学菩萨，可能我们大家都在学师，可能师父比你们学得像一点，对不对啊？那么你说就师父现在这种境界，你说我看得出这个社会上好人坏人吗？
嗯，看得出。
好了，好了，那你说你们学佛学观地菩萨怎么能看不出来呢？你们学到后来越学越好的话，你就能分得清好坏了。因为你是个好人，你才知道跟你同类的人是好人，因为你是个坏人，你才知道他是个坏人。所以很多坏人跟坏人在一起，他就可以讲你是个坏人，明白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呢，今天观地菩萨圣诞，也是天上也是在那么喜庆。观地菩萨对我们的心灵法门的佛子有什么说的吗？师傅？
嗯，今天因为我没看图腾，反正观地菩萨。台长今天早上就磕头啊，祈求观地菩萨能够保佑我们啊。观地菩萨呢，实际上他是少言多做的一个菩萨
哦。
他少言多做，你看他不大讲话，他过去在人间的时候他就不常讲话的，而且啊，他少言的，所以呢，实际上他已经用行动来回答我们了。他是一个大护法，他是一个能够帮着我们超脱六道的一个大护法。我们只要好好的学菩萨，学观世音菩萨，观地菩萨会保佑我们，他会护佑我们，对不对啊？
对，
就是这个
概念。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
师父
倒是其他两位菩萨倒是经常还跟台长有沟通，他们经常讲的很好玩的，他们就是叫我经常要提醒他们，要不要就是犯五戒。他们很注重五戒，他们说如果你连五戒都做不到，你做不了菩萨的。明白了吗？这就是周章菩萨和观平菩萨常说的。
明白了。那师父，我们真修实修，观地菩萨在我们往生的时候，观地菩萨也会为我们驱除障碍，助我们往生西方或四圣道，是这样的，师父？
那当然了，观世音菩萨到哪里，观地菩萨一定会来。你们每一个佛堂，观地菩萨都会来守护一下，啊，然后就很多的小的护法神就来了。你明白我意思吗？
明白，明白，明白。是的，是的。师父说的对。今天我家里的那个佛台，观地菩萨就来了，像大卷了。
我就跟你讲了，就是这样。
好的，好的。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下一个问题啊，就是当我们许正的愿时，许大愿行善时，其实自然与天地宇宙相应，所以天地护佑，得道天助。师父在白话佛法讲，人的心与宇宙本意同源，我们的佛心是不生不灭，而宇宙会成住快轰。如何理解这 百亿同源，就是这百亿同源与我们的心与宇宙百亿同源的时候，
宇宙人家说与宇宙同根，对不对啊？与宇宙同源，实际上是什么？就是说缘出一处啊，缘出一处，也就是说是因为有了宇宙才会有我们人呢、啊，对不对？他这里指的人不是说我们这一辈子的人，而是指的这个人从发现从宇宙空间出现人类以外，成了这个人道以后，他就是跟宇宙一起出来的，他是这个概念。
哦，
你听得懂吗？
嗯嗯。
那比方说吧，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
嗯、
这个地方从来没有人的，嗯、这个地方开荒了、
嗯，
那么会有一批人去开荒吧？那么人家就说、
嗯、
这个地方就是这些人来了之后，这个地方才开始是住人的，那是不是这块地方就是跟与当地那些人，比方说土著人，他是跟土著人是同源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啊，是这个概念。
嗯，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啊，师傅您不是开示过两个字的名字晚年坐不住，所以现在很多同修想改成三个字的名字。如果这个人开始学佛念经了，觉得自己两个字的名字挺好，也不想改。自己的事业和感情方面都挺好的，可不可以继续沿用两个字呢？还是需要在修行念经方面注意哪些问题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这个要看了，说明这个人就是眼光比较浅短、
嗯、
他就看到他眼前挺好的、
哦、
就像很多人现在身体挺好的、嗯、你问他好吗？很好。过两天、
嗯、
人家告诉他这个人怎么样了，进医院死了。哎呀，怎么好？怎么可能呢？前几天我碰到他身体还挺好的嘛。
嗯嗯嗯，
明白了吗？你现在的名字啊，也是你的天意，也是你的运程当中的一个。你三个名字坐得住，那是肯定的。你两个名字坐不住呢，也是肯定的。这个是个天意。你硬说我两个名字很好，就说明你还没到好不好的时候啊。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对不对啊？那你说你现在没死，你说你不死啊，你是还没到死的时候啊，就这么简单了。
是的，明白明白了。那师傅有一个同修就这样问呀，他说是他的孩子，嗯，就说他也不想找他老跟着他丈夫姓，也不想跟着他姓，他想跟着释迦牟尼佛的那个释姓，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
不可以哈，我觉得不可以。
因为你第一，你没有出家。
出家。
啊，你这个，你如果在里面做很多事情，你又是结了婚的人，又是行夫妻之事，又是吃荤的，你不是亵渎佛陀吗？
是的，是的，是的。
很多人要信儒
的
话，
对对对，
我都不能让他们信啊。啊，很多人信了之后就倒霉了，为什么？他没有这个福报啊，他没有这个坚强的意志，他承受不起啊。啊，对不
对
啊？
对对
对，你说说看，我不能拿其他的比。我说西方，你比方说你现在哪一个小孩子生出来叫拿破仑？
哦，嗯、
你说这小孩会不会倒霉啊？
对对对对对对。
啊，你说现在我们有个孩子姓白，叫白居易，人家不笑他的啊？你是白居易啊？
是的，是的。
啊、学校里每个小孩过来打他一下头，哎呦，你叫白居易，哎呦，你叫白居易，你说他马上就是。马上心灵受伤，马上就忧郁症了。
对对对对对，
啊，就这样。
嗯、那师傅还有一个情况，你看这个同修，就当时不是听师傅给一个同修改名字吗？嗯，对，他这位同修听着也很法系，就心里自己想着自己的名字。师傅啥时候也给自己改个名字呢？突然意念跳出三个字，就是他自己的新的名字。你像师傅这种意念。一动马上就是一想意念马上给他的三个字，是菩萨的意念还是师父的意念还是灵性的意念，如何区分呢？师父
很简单，先看看自己、
嗯、
干净不干净，如果修得很好、
嗯、
经常努力非常努力、
嗯、
肯定是菩萨给的，如果修得一般、
哦、
戒律守得很好，那说不定师父给的，那修得不好、
哦、
还做很多坏事，那是鬼给他起了名字，起了名字之后就越来越倒霉，就变成恶鬼了。
哦，
明白了，明白了。王师傅，你这样解释明白了。王，谢谢师傅开示。哎呀，你看很多同学都喜欢师傅给你起名字。谢谢师傅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啊、同样学佛人，有的人被护法神看得很严，做错事情马上惩罚或者提示，有的人做错事情就没有什么感觉，这两种有什么说法呢？师傅开示一下。
有的人怎么？
就是做错，就是有的人被护法神看得很严，做错事情马上惩罚或者是有提示，有的人做错事情就没有什么感觉，这两种有什么说法吗？
有的人被护法神管得紧，那就是爱护，说明他修得好了。有的人被护法神管得不紧，那是秋后算账，这个人无药可救，根本没有跟护法神接上关系。我问你，如果一个父亲对孩子管得严，是好还是不好？
好好好。
好了，哪一个孩子成才的不被父亲管得严呢？
是的是的是的。
啊，父亲从小就不管他，那这个孩子能成才吗？啊，就是这样。
哎，是是是。
这个道理很简单，老师不爱不喜欢的孩子不会盯住他的，老师喜欢的孩子才盯住他，成绩不让他下去，对不对呀？
对对、
啊、
对对对对对。啊，师傅您这样一说我明白了。啊，谢谢谢谢师傅开示。师傅啊，佛法下一个问题，佛法不离世间法，很多同修念经修心时间长了之后，会对人际关系交往不是很感兴趣了，甚至有些两耳不闻窗外事，这样是否离开了世间法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应该是啊，佛法不离世间法那是没办法。
嗯嗯
啊，因为你毕竟在人间呢，对不对呀？你这个
对对对对，
在人道你必须行人道的事情啊。你比方说你现在如果不在人道你出世间法的话，那你最好到庙里去啊。
嗯，是的是的。
啊，你现在在人间你怎么能够脱离人间呢？你这个不理人家，你就自己一个人清修，那你说你怎么修得好啊？
是啊，哎，
人家搞你了，一会儿人家弄你了，你修都修不好，心都静不下来啊。
对，
对不对呀？啊，如果你出世间法嘛，你就清修呀，一个人在家里呀，可以的呀。很多人在家里修啊修啊，修到最后上天了呀，很多。
嗯嗯嗯。
啊，
那是否我们应该如何平衡呢？就
如何平衡很简单，什么事情不要过分啊，在人间做人也不要过分，学菩萨也要中庸之道。你现在跟人家讲的，过去就碰到很多人呢，学佛学的迷了，迷到后来你都人家都说他走火入魔了。
嗯
啊，对不对啊？因为你
对对对，
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什么话了，看见人家知乎者也，看见人家不食烟火，这个不合群，那个不合群，最后你还普度众生吗？你修得正的，你大不了是修一个小乘佛法，你修得不正的话，你就走火入魔呀，对不对？
对对对对，
好了，
是的，哦，明白了，谢谢师傅开示。师傅，就是最近有些同修，不是香港法会快到了吗？有些同修想把多位家人的照片带去法会，请菩萨加持，祈求菩萨佛力加持家人，增长智慧，增进佛缘，早日信佛念经。
嗯，
这样求的话，他们问会背业吗？你想这样求？
不会不会，凡凡的求没有关系，凡凡的求没关系的。
嗯，其实那师傅，他们想问师傅怎么跟观世音菩萨说呢？他们带去这些这家人的照片跟观世音菩萨，
就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能够庇荫我们家里的人，让我们家里的人好了，我有个很好的修行环境啊，让他们更多的感悟，我们能救更多的众生，什么不能讲啊？实际上跟菩萨祷告，就是跟这个西方教祷告一样，实际上你跟菩萨讲啊，一直嘴巴里嘟嘟嘟嘟嘟嘟讲，菩萨都听得见的。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有点就是有些同修遇到过，师傅就是有些梦中啊，就是做梦嘛，有些梦中包括他意念灵性找他，意念要多少张小房子，多少时间内完成，而且开的数量很大，比如梦中说5000张。或者是6000张，师傅，这种梦中的数量是现实中念小房子的数量吗？师傅，
如果说明小房子多少张，就是现实当中的。
哦，哦，是这样。那师傅，他如果说梦里说的那个时间，就是比如今年年底，就是现实中时间的今年年底吗？师傅，
这个是他的要求，但是不一定达得到。
要求
可以跟菩萨再说啊，暂缓了，时间往后推了。
哦，明白。那师傅，如果像这种大的数字的话，他一天可以最多烧几张呢？
大的数字的话，一天烧几张吗？21张呀、啊。
21张。哦，好的，好的。好，谢谢。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如何纠正自己的惯性思维，使之转化成菩萨的正思维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惯性思维就是你经常这么想，想到后来就形成个习惯，叫惯性思维。那么你现在怎么样来转换？首先要看你这个惯性思维是正还是偏的。如果你觉得这个正的，你没有必要去改变它。如果你现在觉得这个思维是错了，那你就必须改变它。改变它之后就不要去想它，而且呢要把正思维老在脑子里想。啊，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啊，什么叫正，什么叫啊叫偏啊，你看啊，看别人很可怜，跪在马路上在要饭，对吧？你过去偏思维，你看这种人有手有脚的，为什么活不好好干，为什么要讨饭呢？啊，对不对啊？啊，你每次都这么想啊，这种人又不是自己赚不到钱，为什么不好好去打工呢？啊，为什么要问我们给他钱啊？那你这个觉得自己心里觉得对的，实际上呢，你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境界高了，你会慈悲心了，你觉得他们很可怜，那时候呢，你就觉得这个经常这么想是不对的，我要把这个惯性思维要改变过来。以后看见他们就要想，他们真可怜，他们现实报啊，他们你看有手有脚，他们都不想劳动，他们很可怜，劳动是光荣的，劳动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明白吗？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我改过来了。
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吃五辛的人嘴巴臭，念经效果打折，那有的人吃素了，但是他有口臭或者是口气，那他念经的效果也会打折吗？请师傅开示一下。
实际上从道理上来讲是应该也是有点打折的。
打折。
但是呢这个里面呢要看菩萨慈悲了。如果你经常觉得自己嘴巴口臭的话，我觉得你有一个方法，就是用意念跟菩萨念经。因为意念、你嘴巴里有味道有异味的话，你就念经的时候就不要念的声音太响啊，不要这个气往外吐啊，对不对啊？
对，
你可以把声音啊往里边一边吸进去再吐出来，吸进去吐出来，这样的话呢，你就等于把经文啊从你的脑部啊从你的心里部出来，明白吗？
哦，明白明白。那师傅，那可以吃个口香糖吗？念经之前
可以啊，完全可以啊。这个事情很简单，我问你，你供的香味是不是出来了？在空气当中是不是形成一种气场？菩萨就是接这种气场的，听得懂了吗？那你今天、你今天臭得不得了的地方，为什么菩萨不来啊？因为你这个气场呀。那你今天嘴巴很臭，你噼里啪啦往外念，那你是不是也有味道啊？所以你吃个口香糖念有什么不好啦？师父还吃的喉咙不好的糖还开示呢，我没办法，我一离开糖的话我喉咙就干了，你明白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的，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啊，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跟菩萨发愿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把过去的愿力再讲一遍呢？这样新的愿力和旧的愿力相辅相成，效果更好呢？就是、
那当然了，菩萨绝对不会嫌你的，我讲过的，菩萨不会嫌你的，明白了吗？你永远记住，你今天跟妈妈说，妈妈，我今天做功课了，好孩子。妈妈，我今天扫地了，你看我很乖啊。妈妈，你放心好了，我一定好好读书的，好孩子。你说你天天讲，妈妈会开心还是不开心啊？
开心的，开心的。
妈妈会说，好了，孩子不要讲了，知道你是好孩子了，不要再讲了，什么好讲的啦？啊，天天讲什么意思啦？ 天天讲不但是给妈妈讲，给自己都是一个鞭策呀。
对对对，是的，是的。明白了，明白了。嗯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西方人研究十二星座，不同的星座有不同人的性格特征，十二星座有对应的守护神，还有一种说法，十二生肖也有对应的守护神，这些是真的吗？在玄学上有什么说法吗？请师傅开示一下。
你什么意思啊？十二生肖有什么守护神是吧？
也有守护神，比如什么属什么的对应的哪位菩萨保佑，属什么的对应哪位菩萨保佑，
全部保佑，全部不保佑。
哦，
听懂吗？因为你十二生肖，
明白，
十二生肖就代表你整个人，对不对啊？你这个、你这个中国人就都讲究十二生肖的，你这十二生肖、不管你哪个生肖，你做坏事有没有护法神管呢、你做好事
管
有没有护法神保佑你啊？好了，
有。
好了，很简单了，都有的呀，
都有的。
啊，
好，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你哪怕土地上、
嗯，
你哪怕土地上弄一弄，连土地公公都会保佑你啊。
对，是是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想问一下，师傅现在的电视连续剧，不知道《西游记》啊、《济公活佛》啊，以及电影《不肯去观音》啊、《玄奘七行》啊等佛教题材的电视剧和电影，这些演员有的发心推广佛法，有的是纯粹为了接戏赚钱。请问师傅，这些演员会有功德吗？如果是专，
他就是接戏拍戏，他拍得好，他也有功德。
嗯。
他虽然拿钱，但是他也有功德，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让人家看了积极上上啊啊，让人家能够开破迷开悟、这都是功德啊。他越把唐僧演得像啊，人家更爱唐僧、就觉得唐僧是这么好的一个慈悲人。他把观音菩萨演得惟妙惟肖啊，对不对啊？
对
啊，那就是说明他是好孩子，他就是已经出神入化了，他人家感恩观音菩萨，有什么不好啊？
是的。哦，那是否就是出演反派角色，比如演妖精这样的人有业障吗？
有啊，当然有业障了。
哦、
妖精演的越像，你越像妖精。
哦。
我问你，一个好人肯去演妖精不啦？
嗯，不的。
啊，你知道澳大利亚有个电影不是在好莱坞上吗？啊，得奖的吗？不是一个人像魔一样会变的吗？啊。就是一个什么电影呢？就冲出去啊，拿个枪啊，什么开呀、像魔一样的。后来有一个什么，就是好像蝙蝠侠之类的一样的。结果这个人不是演的太像了吗？演一个魔鬼呀、死啦！死啦！
哎呀，
太像了！
演的太像了，
就这样了。很多人太像嘛，就被他带走了。
哎呀，真是
啊。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我就看《西游记》上的那个人演的观世音菩萨就演的很好
啊。
师傅，
实际上呢，他的扮相硬扮的还不错，实际上真的跟观世音菩萨的内涵差得远了，是不是看得出来的？你外表在像，你内涵没有，你的眼睛出来都看东西都是空的。观世音菩萨的眼睛看出来就是宇宙空间全人类，他的慈悲心是全人类的，这种不是人能演得出来的、
是吧？师傅，其实就是演菩萨呢，他就没有那种神韵，是这样吗？
对呀、过去你知道吗？过去那个他们听说他们苏联很多的领袖列宁什么都有这个替身的出去开会。
是的
啊，人家说看见他一看就不是真列宁啊，样子像得不得了，简直跟他一模一样啊，动作都像，模仿了太像了、眼睛里出来没分量、就这么简单。
是的
啊，你叫他们来模仿模仿师傅看的，你就连那个炉台上你们都模仿不像。内部要有深度的，
好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就是有句话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请师父开示下这句话的意思，为什么人要到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这个时间点才会反省，才会生出善意和善言呢？
那我问你啊，一辈子要结束了、知道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才会感、人才会感叹呢、因为他知道没了、一切都离开了，这个时候都觉得，哎，人之将终矣啊，其言以善的啊。就过去讲叫人将终矣，其言以善、就是说这个人要死了，他讲出来话都善良了，算了、我对不起，很多很多人要枪毙之前他就说我对不起这个被我伤害的人啊，对不对啊、就这样啊，很多家人要离开人间的时候说我对不起太太，哎呀，我对不起孩子，我对不起领导，我对不起谁谁谁，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已经结束了，他就做个总结、这个时候他的九世田中的真正的慈悲心才出来啊。
哦，
因为没了，
那师父他这种忏悔心慈悲心出来的话，对他是不是会很好的？
最后忏悔一下好一点点啊。
哦
啊，好一点点，
好一点点
啊，就是说忏悔一下可以稍微上来一点点啊，如果这个人很恶，应该到十八层地狱的，临终忏悔一下可能到了十六层地狱了。
嗯、明白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有也就是我们看到师傅或者是东方台的师兄有时候会双手合十，有时候是单掌而立。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双手合十和单掌而立有什么不同的含义呢？
很简单，那个手拿着东西只能单手、单掌而立。你今天两个手空着，你就必须双手合掌，因为这是尊敬菩萨，尊敬自己。当你双手合掌的时候、你冲着人家拜，你反过来不是冲着自己也拜吗？
是的是的，
对不对？单手而立是为什么？单手而立的话就说明你那个手拿着东西，或者你那个手准备做某一件事情，或者你有时候跟一个人不是太熟的人，你就可以单手来一下，怕人家接受不了双手，这个礼太重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下一个问题，师父你有时候不是解梦吗？告诉我们这是预示吗？有时候呢说这是已经被应掉了，这个就是这个事，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两者有什么不同？我们如何区分呢？
区分很难，这个就是要异梦嘛、啊，有些梦应掉了，啊，就是说你现在，比方说正在求某一件事情，他会告诉你没了，在梦中让你知，让你好像开心一下，这个事情成功了，你就等啊等啊等啊就没了，呵呵，这就要应掉了。
哦、
有的人呢。啊，这个梦呢是给你一种暗示，但是你很快就会成功。他给你看到真的你求的某件事情成功了，这件事情就叫应掉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就是有一个同修不是梦到吗？佛陀指点这个同修要好好的修，希望他日后能去灵山法会，灵山法会上也能有他的金刚莲花座。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这个金刚莲花座与我们说的莲花座有什么区别吗？师父，
莲花它是一个统称，但是莲花座呢，其实就是个莲花啊。莲花的统称很多，有很多的不同的种类啊，有白莲花，对不对啊？啊，所以跟人家说，
对对对，
人家说有白莲花，有金光莲花座，对不对啊？也有各种各样的啊。那个荷花池的莲花都有，实际上讲到底了，就是不同的法门所修成的不同的佛了。金刚，那么很多密宗他们修成的话，他们就是金刚佛、金刚法身，就是啊。那么我们呢学这个禅宗啦，我们学的那个净土宗啦，那我们就说啊莲花啊，这个莲花呢就是我们自己在天上种的莲花。就是我们能够修成上去的自己的家，因为这个莲花就是有点像，你可以叫什么，它会变成什么的。你莲花大的话，那么你是不是一叫房子变得更大？ 对不对啊？
啊，是的，是的，
啊，什么都可以变大。你莲花很小，那你叫起来画出来也小啊，啊，对不对啊？啊，
是的，是的，
嗯，就这样。
哦，嗯，那师傅，这个莲花也会根据我们的果位不同而不同吗？
那当然了，你有果位越大的话，莲花越大呀。所以这个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个这个阿弥陀经里边就讲到啊，这个莲花大如车轮呐，啊，
是的。
你看看，
哦，
你看看师父在法会上那张莲花，师父在开法会的时候边上这莲花像车轮不啦，他的
哦，很大，都照出来了，我看到了
啊，大不大？
哎，那师父我再问一下，你看现在有的您就是拜师了，但是他们没继续没有许愿吃全素，会影响莲花直接掉下来。
哎，早点晚点，嗯，
哦，
说是这么说的，给大家说尽量吃素，那是给因为是刚刚出血，
哎，
你不能这么要求低的，对不对啊？
是是是。
比方说你读书的时候老师要求很低，跟你说孩子啊好好读书啊，那你现在考进来你只要考及格就好了，对不对啊？那考及格就可以了，
对对对，
考及格之后你以后读书永远是及格啊，你当然往上跑啊。
是的是的是的，
啊，对不对，嗯，
那是那他继续吃荤的话莲花迟早会掉下来。
哎呀，臭了臭了，吃荤的话，哎，吃两天素算什么，你想想看了，三十天你减掉两天只有二十八天，你说二十八天吃臭的东西，两天吃好的东西，你能好吗？
是的。师傅最近听你的图腾录音，哎呀，你也是在苦口婆心的在说要吃全素，要吃全素啊，真的是。
听啊，要听话的人们就好，不听话的就没办法。
哎，嗯，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嗯，
师傅就是说是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个金童，就是说他身上有仙家，就是去年伤他身，他说他想参加师傅的法会，就说是，可是呢。仙家呢就不让他去，请问师傅，就是说是每年图腾视频都有很多仙家叫同修参加法会，让师傅开出小房子，为什么这位新同修身上的仙家不让同修去呢？
那看的呀，仙家的话要看的，有的是恶缘，有的是善缘呀，善缘们就让他去了，
哦，
恶缘们就不让他去呀，恶缘们就弄死他呀。嗯，
是的，是的。嗯。我当时前段时间就遇到一个仙家，人家特别赞同他，跟着台长修，他们还说，就是设好观世音菩萨的佛台，把最好的地方给观世音菩萨，而且非常赞同他修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他仙家说我们也要吃素，跟着观世音菩萨修。
哦，对啊，天地人一起修心啊，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很多仙家在下面吃荤的嘛，他们也要吃素。
对对对，他说了，他说酒我们也不喝了，嗯，就是说是，嗯，我他说是我们要好好的跟着观世音菩萨修。我说那你们去找观世音菩萨，皈依观世音菩萨吧。
不容易啦，他们在下面也上不去，啊，
上不去。
你知道仙家是怎么会的？
哦，
仙家就是像你们这些人，修得很好，最后修偏了，死掉了之后，你们有功力有功德，只能做仙家了。嗯，听得懂了吗？
哦，听得懂了，听得懂了。
啊，
哦，好的，好的。嗯，今天的问题问到这，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再见，师傅。
好，再见，再见，
再见。
喂，你好。
哎，师傅。
哎。
哎，师傅，师傅你好。哎，
好，
师傅又打通了。
你好。
哎，求了菩萨又打通了。
哎，
师傅。有这么个问题。同修组是在师傅是在那个师兄家里设的。师兄们解缘给同修组的小房子烧送时，是些房子的要经者，还是些某某某观音堂的要经者？
没听懂啊。
就是这个，这个观音堂是在一个师兄家里设的，师兄们结缘给这个观音堂的小房子烧送的时候，是写房子的要经者，还是写某某某观音堂的要经者？
捐给观音堂就写观音堂的要经者。
哦。
如果是捐给自己的，就自己的要经者，听不懂啊？
哦，好， 再就是还有放生时，如果给两个人放，是需要念两遍一次。
对呀、啊。
哦。
给两个人放，那就两个人一次。
哦，两遍一次哦，还有就是，师傅，有一次我那个，有一次我念经念着睡着了，听到好像自己打呼噜声，还在那个脑子还在想，哎，到时间了，快起来给师傅打电话。一边想着快起来给师傅打电话，一边还听自己的呼噜声，想起也起不起来，也睁不开眼，持续了一会儿才起来。
这个问题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哦。
他叫什么知道吗？
是我做的梦。
这叫什么意思，听得懂吗？
我不知道，师傅。
讲给你听好吗？
啊。
三个字。
哦，
太累了。
那个还有就是，一个同修，一个同修，流产两个孩子，念小房子后，梦到母亲有了一个小孩，他的小姨也有了一个小孩，这是不是还没有超度走？
对了，还没超度走。
再一个，给家人每天许七遍礼佛大忏悔文，有的时候突然有急事没有完成，第二天再补上，再加上每天的七遍，行不行？
可以的，这个完全可以的。
啊。那个师傅同修，在梦里看到很多人，有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其中有个男的手里拿着一个像电灯棍一样的东西，对同修说，来，我帮你通通经络，就在这个同修的背上来回上下的给他按摩，这个同修感到这个背那个肉还酥酥的，这是不是给人背业了？
就是这当时感觉怎么什么感觉最重要啊？他感觉舒服还不舒服了？
就是感觉这个肉哆嗦哆嗦哆嗦，就像割电一样。
啊，这个是这个有可能啊，这个是人家在帮他治病了。护法神给他治病不是坏事。
这个有一个属87年属兔的女的和86年属虎的男的。准备明年要个属鸡的孩子，他们这个属相上犯着，如果有了孩子的话，能不能化解他们这个属相的不合？
没听懂啊，什么意思啊？
啊，
就是说两个生肖不合啊。
就是这个，明年是属鸡的嘛，跟属兔的和属虎的，不合是不？不合的话，怎么能化解？
属兔和属什么不合啊？
这个女的是属兔的，男的是属虎的，准备明年要一个属鸡的孩子。
要么就要了，
这个，
有什么不好啦？谁说不合的啦？犯六冲了不啦？
啊。
犯六冲不啦？
啊，对。
犯六冲不当然不好的啦。
哦。
犯六冲不只能自己慢慢化解啊。
哦，就是怀孕的时候就念这个姐姐咒。
对啊，姐姐咒要好好念了，要化解它，因为六冲是绝对犯冲的，很厉害，而且六冲是冲得很厉害的。
还有个什么事？师傅，那个上次我打电话，那个说我家里有一个叫的声音，就是吱吱的叫，师傅说是鬼叫，要我念47张小房子，我现在念了27张了，有的时候还叫，不过叫的声音小了，比以前这个叫的这个次数少了，师傅是不是还没有走？
也不一定鬼叫，我上次跟你讲说，如果你家里没有死老鼠，没有老鼠的话，那就说不定是鬼叫，如果有老鼠，那可能是老鼠叫也可能的。
不是，就在那个墙上，就在厨房的墙上。
啊，厨房墙上啊。哦、
嗯。
啊，做梦做到过家里自己有噩梦不啦？
嗯，我那个今年没有，去年和前年都好像有鬼压身。
啊，那就是、啊、灵性了，继续念，念到他走为止。
哦，师傅，我念的这个小房子质量好不好？
蛮好。
哦，师傅，我家这个佛台好吗？
蛮好。啊。
嗯。
金光灿灿。外环境不好，佛台很好。
外环境不好。
啊。
啊，哪个地方不好，师傅？
出门呀、啊，你们家外面呀、啊，气场不好。
我家的外面。
啊。
哦，是因为别人家不信佛还是什么？
外面的气场不好。
啊，我家的外面气场不好。
对。嗯。
哦。嗯。
有没有医院啦？教堂
啊，对对对，有教堂，师傅。
好了，这还不懂啊、
哎、太厉害了。
嗯
嗯，
不好呀，
有医院。哎，难免有医院。
好了，
有教堂。
好了，教堂们、
哎、
教堂们最简单了，教堂们现在死人们都埋在教堂后面的呀。
哦、
嗯、
哦，
好了，
靠着医院也见边。
对呀、啊、医院们就是鬼出进进出出的地方呀。
嗯，
气场不好。
师傅太
你门关起来嘛，自己房间里蛮好嘛就好了。
哦，
好了。
嗯，哦，
嗯、
那个
好了
师傅，你加持我们这些人去，
嗯，
去香港拜师，一路平安。
好。嗯。
嗯嗯。
好了。
感恩师傅。
再见啊。嗯。
嗯，再
见
师傅。
再见再见。
嗯。
嗯。喂，你好。
喂，师傅您好。
哎、嗯，听不清楚哎。
感恩师父。
嗯。
师父请解梦、
嗯。
前阵子同事梦见现象，一头像小白羊的小白羊的身，然后它的嘴巴是那种老鹰的啄子，头上有七彩羽毛冠。梦中还有人说，它长大后会长翅膀，而且会长得很大，请问这是同修的梦见？这是同修的梦见的绿兽吗？
对啊，绿兽不是绿兽，是瑞兽。
绿兽。
瑞瑞。
哦。
好啦。
感恩。哦，这就是证明说，因为上次师父有开示说，天上有莲花，菩萨会选了帮有莲花的弟子选一些绿兽，这样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啊。
哦，这样如果是像这头绿，像这头绿兽有什么说法吗？它是
像这头绿兽，它当然有说法的了。一般看到绿兽的话，就是有祥瑞物的降临，你家里最近一段时间就会非常的好。
对不起师傅，太紧张了。对，
你这样讲，我不这么讲的话，好像有点跟你不对称，知道吧？所以我也要这么讲的话，跟你讲起来的话就比较对称了。
哦，太紧张了，对不起。还有师傅几个问题，就是同修们最近整理一些网友比较喜欢问的问题，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菩萨护法神同修师傅原谅。请问师傅，人家常说突然打喷嚏是人家在后面讲你或想你，耳朵痒是不是人家在说我们坏话？有没有这种说法？
打喷嚏是有一定道理的，我曾经讲过，一个人啊灵性的进出敏感部位，实际上是在两眉中间和脑门的天灵盖这个地方。那么一般的呢，只要人家讲到你名字的话呢，他有一种气场就会到你这里来，就像计算机一样的，你打进你这个名字就会出来。所以呢，当进掉你的名字的时候呢，就从你鼻子这里进去， 所以你鼻子的进去呢会有引起敏感，所以你马上就会打喷嚏，就说明某个人说到你名字了，听得懂了吗？
哦，明白明白。
啊，还有耳朵痒啊，耳朵痒就说明好久没有挖了。
怎么摔了
啊？耳朵痒是跟人家讲你是没有关系的，听得懂吗？
哦，
耳朵痒是灰沙进去太多，耳朵痒了。嗯，
好的，谢谢师傅。开始OK， 还有下一个问题，如果一家人都生得好看，男的帅女的美，是否祖上积了什么德？
祖上啊，
一家都
塞的都生的帅哥美女了，那么就可以组成一个电影制片厂去拍电影去了。应该说祖上积什么德，祖上就像你现在一样整天买油在菩萨面前供油，他的小孩下辈子就会特别漂亮。
哦
哦，自己供油的话不一定这辈子马上自己能够漂亮，但是孩子以后一定漂亮，听不懂啊？
祖上还是祖上有积德的关系？
祖上有积德的，当然了。
哦，好的，谢谢师父开示。还有下一个问题，是不是五官长得好看，面相好，命也会好呢？
啊，你这个问题，相随心变。五官长得好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端庄，端庄的人相好光明以自言，就是说你这个人会有福气啊，会像菩萨，会很浩然正气，那这是好的。还有一种长得好看，这叫妖艳，听得懂了吗？我问你啊，你到泰国去，那种叫什么人啊，叫人妖。
嗯，
对不对啊？好看不啦？好看不啦？啊，这种好看能，福气会好的，苦的嘞，臭要死，你不知道的。
很可怜的哈。
好了，人妖很可怜的，被人家卖来卖去啊，被人家赶来赶去啊，被人家侮辱啊，被人家那么看不起啊，被人家笑啊，还要强作欢笑，跟你拍张照片，跟他拍张照片，听得懂了吗啦？男不男女不女，你说难受不啦？
难受，他们很
难。好啦，你知道就好啦。长得好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福气的，要长得端庄，听得懂了吗？
嗯，端庄还要有自律对吗？
还要什么
自律？就是自己要有
自律，
要
看的。很多人家里很穷，养个女儿特别漂亮，很快的这个女儿就没了。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
啊，跟你说很苦的，被人家坏人马上就把这个漂亮女儿就弄出去，一弄出去就做坏事了，就回都回不了家了。很多农村的家里生个女儿非常漂亮，听得懂吗？但是命苦啊，
所以更需要自律了。
自律还要好好修，要向你学习，很自律，明白了吗？
师傅，对不起，我修得不好。其实我有很多问题，所以我不能向我学习，要向师傅跟观世音菩萨还有同修更好的。我真的不能，师傅您对不起，我真的我做错很多事情，我还有很多东西要跟您忏悔。真的对不起。
你有这种想法，说明你就在忏悔之中了，明白了吗？
对，我做错太多事了。
嗯。
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说。
嗯，好啦。
对不起，师傅。
好啦。
还有，还可以，就是还有帮同修问一下，就是对，上次师傅有开示过，小孩子可以选在初一十五，剖腹生产嘛？应该一般有没有什么说法？他们在什么时辰出生比较好呢？
早上。
早上，有关系到生肖这一些吗？
有啊，关系生肖嘛，你当然找一些好点生肖啊，送个龙啊，怎么比较好啊？什么养个猪也好啊，龙啊、猪啊、狗啊都很好啊， 猴子啊都很好啊，啊蛇也不错呀，啊就是老鼠差一点呢、啊。
老鼠差一点。
还有啊羊啊，羊嘛最好是女的，女的不要属羊啊，男的属羊嘛还好，啊你男的羊吃四方啊，对不对？女的羊啊守空房啊，就是这样啊。
嗯，属鸡的呢？
属鸡的咕咕咕咕的也蛮好的呀。
早上的鸡好不？
早上的鸡打鸣，哦哦哦，晚上的鸡生蛋，咕咕咕。
哦，感恩师傅开始。
你属鸡的？
啊？
你属鸡的？
是的。
哦
感恩师父开始。还有一个同修帮同修解一个梦，同修梦见另外一个同修点的小房子，不是小房子里面的经文，看上去像一个罗盘里面密密麻麻的字，请问这个梦有什么意思吗？
这个梦没有什么意思的，梦到罗盘就是到地府，听得懂了吗？到了地府去之后、
哦，
地府给他看到罗盘、嗯、实际上地府罗盘是地府的一种仪器，听得懂了吗？
因为这个同这个点小房子的同事他之前是也是有学风水的、
哦、
有关系吗？
怪不得，你看当然有关系了，说明他这个学风水的人一定在地府里边有仙家的。好了，
嗯，因为上次这个同修他就是因为有帮人家看了几次风水嘛，过后就遇到心灵法门，就马上就不看风水了。但是他过后有梦见一次就是灵性去报官，然后报官来抓他，就是他的罪名就是说他因为帮人家看风水，看算命看风水，所以借着这个罪名来入他的账。这样子
全部都要的，帮人家动因果拿钱，这种都是动人家因果，这个都是犯罪的，在地府鬼就可以来找你麻烦的。好了、
哦、
好了，你这个后面太吵了，吵得不得了。
哦，下大雨、哦、啊！谢谢你师父，您发祝您法体安康。
你们家里在阳、你们家里没有窗户的？窗户关起来还下这么大的雨，这么声音啊？
对哦，我家就是窗口特别的潮。
好啦，下次吧。
好，谢谢你，
拜拜。
谢谢你师父。
拜拜。
好，拜拜。
喂，你好。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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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好，弟子给师父请安。
嗯。
师傅没想到能打通，就是师傅，我有几个问题想请师傅开始一下。第一个问题是，请问师傅，如果因为戒和定产生的智慧和因为慈悲心产生的智慧有什么共通点和区别呢？
慈悲心产生的智慧，那是以慈悲为基础的智慧，那这种智慧叫无上智慧，听得懂了吗啦？如果用戒和定，那是人间的智慧，是修成的一种智慧、
哦、
这种智慧还是不够圆满，还是有欠缺的，听得懂了不啦？
哦，原来是这样。哦，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师傅下面的问题是，因为现在很多同修都担心自己的莲花就是掉下来嘛，但是他们又不确定，可能有的时候会做到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但是师傅开始过，就是说莲花掉落一般有半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个半年的时间中，如果有做了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应该如何去弥补呢？
念礼佛忏悔，如果练财的赶紧把钱财去还掉，要么就去放生啊。有做了做错事情的要好好忏悔，有男女之事的话要好好的戒邪淫，听不懂啊？
哦，师傅，我看那个秘书处那个回复的那个开始说是可以参照就是莲花已经掉落的那个礼佛的变数和小房子的变数来进行忏悔，是这样吗？
可以的，因为你没掉下来，你念这些它也不会掉下来了。
哦。
啊。
那什么情况下如果这样弥补莲花不会掉，什么情况下弥补了还是会掉啊？
很简单了，继续做坏事，忏悔之后不能有这种坏事了。比方说你这次啊，你是弟子，你跟人家男女搞过一个邪淫了，然后呢你忏悔了，从此不做了，你一直没做，莲花就不掉下来了。如果你又做了，那么莲花马上就掉下来了。如果你今天做了一件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敛财了，那么你说我退赔，我以后再也不做了，那么莲花就不掉下来了。等到你又做了，那么莲花马上掉下来，听不懂啊？
哦，是这样，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是，我没带本子，就是我看见师傅开始过，就是说一个人不要过于贪图自己享，不要贪图享受，因为福分里面它会隐藏着这个业障。我想请问师傅，就是说福分里面隐藏的这个业障，是不是不去贪图这个福分，这个业障就不存在了呢？还是说跟定业一样，就是说这个业障还是会发生的？
当然了，你只要去想他这个福，你就会有这个业呀、听不懂啊？
如果我不去想这个福，是不是这个业障就可以避免了呢？
对呀、对呀。举个简单例子，有一个男的，人家女的去花他，对不对呀、他如果不去跟这个女的搞，不跟这个女的好，那时间长了，这个事情就硬掉了。但是呢，他如果跟他一好，追下来这个女的就叫他去贪污啊、腐败啊。然后接下来他就拿很多钱给这个女的，那女的再去跟外面男人一做好了，接下来这个女的一出事啊，你钱哪里来的，一审问，那从这个人这里，这个人不就倒霉了吗？
是这样，就是说他说的定业还是有区别的。
那当然了，定业照样可以改、不改你还修什么心啊、定业照样可以改、了凡四训没看过啊？
对，感恩师傅。我的时候让我再想一想。师傅，如果就是我们师傅也开始过，就是说不能，一定不能劝别人离婚，这个就算别人吵啊闹得很严重都不可以。但是我想问问师傅，就是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甚至有的时候在就是渡人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就是女孩子啊，她在这个男女方面，她不是没有结婚，但是可能是参与了一些不好的这种恋情，比如第三者婚外情，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去劝说更加能如理如法呢？
不要直接参与，这个一参与很可能动人家因果，就是告诉他要如理如法的学佛修心就好了。有些事情你不能参与的，你一参与之后你就动人家因果了，你会背业的。
就是如果对方他没有学佛，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我们想劝他学佛，就是说这方面也最好不要过多参与比较好，是吗？
当然了，是这个样子的。
哎呀，师傅你好辛苦啊，师傅都好累。
我不是辛苦啊，我是因为学你的声音啊。
对不起，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请师傅开示一下，半聋哑人，他不是聋哑人，半聋哑人，他因为身体的特殊情况嘛，他念经可能就是不能像我们正常人这样，就是想请问师傅，他们可以通过学佛念经，来改变自己的这种身体情况吗？
要看的，有的是从小生出来就很难改变，有的是后来变成聋哑的，可能念念经可能还有这个可能性会改变，但是至少它是一种现实报、要叫它彻底改变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下一个问题，师傅请问我们平时吃鸡蛋，那个鸡蛋打出来之后，它在那个蛋黄的旁边，它有一坨那种就是透明的半透明的那种像液体一样的那种鸡蛋能吃吗？
这个反正没有孵出小鸡的都可以吃，喜蛋不能吃，其他都可以吃。
喜蛋
就是里边有小鸡的，听得懂了不啦？
听得懂。感谢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以前我们有一些台历或者是挂历，上面有师傅的头像或者说是佛言佛语的这种片段，如果过期了，这个怎么处理比较好？
怎么处理？你愿意放就放着，把台历弄掉，把这师傅的东西放着就放着。你要是不愿意留，包好扔掉， 好了。
好，那师傅，我咱其他人没想不起来了。师傅，提前祝你父亲节快乐。
哦，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我不知道那天能不能来，提前祝师傅父亲快乐，师傅保重身体。
好，再见再见。
师傅，我知道你香港法会肯定会消耗非常非常大，请师傅这段时间一定要早点休息。
你们这些好孩子，师傅喜欢你们这些好孩子啊，你们乖一点。啊，
感恩师父。
再见。你们
是爸爸，父亲节快乐。
你们不在师父身边都想师父，很多小朋友在师父身边都不珍惜啊，真的是。好了，
感恩师父，父爱如山。感恩爸爸。
再见啊，再见再见，好孩子啊。再见再见。你看这些孩子多好，真的。人间要是都是这种真情的话，就不会这样了。喂，你好。
喂，
你好，你好。
喂，师傅你好。
你好，喵喵。
弟子向师傅请安。
你。
祝师傅法体安康。
谢谢。
师傅你好啊。
你好啊。
师傅是这样的，最近不是，是我想问一下我们在观音堂点香的时候那个油灯对吗？左边跟右边的油灯哈，师傅。那个油灯有时候会开莲花，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右边会开比较多莲花，有时候左边会开比较多莲花。像师傅这样，这是有什么讲究的吗，师傅？
有时候左边开很多莲花，右边开很多莲花，这个没有什么讲究的。
哦，师傅，
听得到没有啊？听得到不啦？
听得到。听得到。师傅是不是说有开莲花就是啊？没有讲究的，师傅还说有时候我看就是安静，那个莲花有时候就是不是说护法神来，还是那个点香的人有讲讲啊，师傅就是
护法神来。有的接莲花是菩萨来，听不懂啊？
哦，小朵大朵呢？师傅有
大朵大菩萨，小朵小菩萨。
哦，这样子啦。
啊，没朵没菩萨啦。
师傅，这样我想问你，这个我们的家里的如果是有更换佛台，说那个旧佛台要怎么样处理啊，师傅啊？
旧佛台应该怎么样处理？
蛮大个的啦，就有整个人这样大个啦 ，OK， 这样高啦，我说。
旧佛台不用了，如果你还要用就用，不要用嘛你就放在边上，放点花也可以。实在家里太小了，那就把它扔掉嘛，好了。
哦，可以啦要包红布呢？要包红布吗，师傅？
不要包红布啦，直接就扔掉啦。
OK， 很好。师傅，像我想问你这个如果我们对面对这个369的关是吗，师傅？像我们要念这个小房子对不对？像有没有分说每一个星期自己的要经者跟那个369的要过关的那个小房子要分开来这样念，师傅？
一样的念啊。都没有关系的，只要你
都没有关系
你只要嘴巴里多讲讲就可以了。
OK， 这样师傅，这样比如方说是49岁的关我就到就是到比方说是12月的生日的话呢，师傅就是前三个月前
对前三个月就可以念经了，然后后三个月啦又可以念经了，
就是要许愿两波师傅，如果是49岁的话。
对许愿两波啦。
OK， 师傅，这样我最近有一点问题啦，我家里有点问题，就是家里的这一个孩子就是自闭症的孩子啦。上次师傅我已经有许愿，师傅开示960张小房子啦，现在我已经念了588张啦，师傅。像这个孩子最近不懂是不是在学校就是 98的羊啦，男的啦，就在学校会发，最近会比较爱发狂啊，爱发脾气啊，师傅。
啊，在过程啦，已经比过去好很多啦。
对，师傅，他进步很多了。昨天我要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嘞，师傅。
所以这是个过程，没有关系的。
哦，
一个过程，本来连读书都不能读了，现在还能读书了，已经很好啦。
是，师傅，对，这样是他过程，这样不是因为我念小王子慢哦，师傅，我也是很担心嘞。
哎呀，不要担心啦，一定会好的啦。
啊，师傅，我真的要感恩你嘞。如果是不是这个心灵法门的话哦，师傅，我看我就是徘徊在十字路口了的，师傅。
很多啊。很多人不学心灵法门啊，孩子自闭症啊，忧郁症啊，跳楼的也有啊，自杀的也有啊，你都知道的。
对。
啊。
这样师傅，我问你啊，师傅，我想问你哦，我在家里啦，我在家里，修得不好，没有做到真正的菩萨啦。
啊。
这样有什么办法可以说？让我们的另外一方呢，能够支持我们咯，除了念心经，每一天念心经七遍给他，然后要
还要念姐姐咒啊，还念姐姐咒给他。
啊，我有念姐姐咒四十九篇，师傅，每一天念四十九篇，这样还有，如果念姐姐咒四十九篇跟念心经给他七篇就说我们每次要去做菩萨的事情，去观音堂做菩萨的事情，都好像顺顺利利这样啦，师傅。
你就每天给他念心经，再加到十一遍都可以的。
哦，心经加到一遍，姐姐说每一天念四十九遍啊，师傅。
对啊，心经不是加多一遍，你现在加多两遍，两遍不够，加到三四遍，听不懂啊？念到十一遍就好啦。好啦。
OK, 好。好，师傅，感恩你，师傅，我真诚的祝福你身体健康，师傅，我爱你，师傅。
好，谢谢。
你好好照顾自己啊，师傅。我们心灵法门，
越来越
不能够没有你，师傅。感恩你，师傅。
好，谢谢。
谢谢你，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再见，师傅。师傅保重。
再见。
拜拜。
喂，
师傅，
你好。
师傅，我打上电话了，太开心了。
你好，
师傅啊，上一次打上电话特别开心。你稍等一下，这边信号不太好。师傅能听见吗？
听见。
听见是吧？我调一下。好，师傅这边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
师傅，上次不好意思，上次因为太开心了，电话掉了，还有几个问题没问。去问您，师傅您辛苦了，弟子给您请安。是不是这样的？有一个同修是外地的，他那个弟弟的孩子好像是那个很小，就一岁左右就死掉了，然后那个火化了之后，好像骨灰没有处理好，现在他这个小孩子一直好像老是回家，然后像这种情况，师傅您看，除了念好房子，他那个骨灰要帮他处理一下吧？
要入土为安，赶紧。
哦，因为他是当时他自己不敢去处理，然后托别人处理的，好像没处理好。这个小孩好像老是到家里去，他家的小孩能看到这个小孩子的。
啊，那肯定的。
那像这种情况，应该送小房子送多少张呢，师傅？
小房子83张。
哦，好的，83张。好的。除了这小房子，就是赶紧把这个骨灰处理好，然后入土为安，是吧？
对。
好的，感恩师傅。还有一个师傅，就是有个同修的外婆5月19号去世了嘛，去世之前他就知道他哪天走人，然后还那个在走之前还看见那个粉红色莲花，看见观世音菩萨和阿弥陀佛。师傅您看他走的时候全身是柔软的，师傅这种情况是不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呀？
应该是的。
因为那个同修他妈妈还有他全家都信心灵法门，给这个老太太许了360张小房子，你看这样够不够啊，师傅？
够了。
这
老太太。这老太太走的时候是白天还是晚上了？
白天那个有一个法师还帮他念了经，他就下午吧，应该是就去世了，一点痛苦都没有。
像这种情况， 如果知道自己走的日子，一般都是到西方极乐世界。
嗯，太好了，感恩师傅，因为他一直想着让我打通图腾电话给他看一下，但是我打了好几次都没有打通。
嗯，他叫什么名字啊？
啊，师傅，感恩师傅，叫鱼金花，多年年有余的鱼，金花就是金子的金，花鲜花的花，女的，上个月刚刚去世的。
啊、他学心灵法门的。
哎、啊，对。他后来是开始学净土宗的，
对，他踩到，他已经踩到，踩在我们的莲花上面了，嗯。
啊，太棒了，师
傅，
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
菩
萨。
好了，特别的啊，一般不看的啊。
啊，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感恩
师傅，这个事情带让大家很振奋，感恩师傅。还有一个就是师傅，我们有个同修，他也拜过师了，然后也是一个很年轻的同修，他平时也经常做一些很舒适的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修行一段时间，他就开始说心魔过盛，然后就是不想修了，有退转之意。是不是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调节他？他自己应该怎么调节？我们应该怎么帮助他？
怎么帮助他？很简单，叫他不停的要看白话佛法，不停的要听师父的录音。停掉的话就会掉下来，停掉就会退转，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怎么样保证他不读书读得好啊？不停的读，不停的上课，不能旷课，听得懂？不能没有老师教，就这样了。
好的，好的。他是这样的，师傅，他也拜师了，他自己梦见他自己的莲花掉下来了，说他业障有80%、70%，这种情况下有70%-80%吗？师傅？
有的多了。
有是吧？他自己知道，他说，他也经常做一些梦啊，梦见观世音菩萨，梦见师傅给他点化。这种情况是他自己身上有灵性，还是说他的心魔的一个，还是心气不正的原因呀、啊？
就是心气不正。
哦，因为我之前也打通过电话问过师傅他这个事情。他
是男的女的？
他
是男的女的？
男的，师傅。
好了，你记住一句话。你记住一句话，这种男孩子的话跟女孩子的话。女孩子还好一点，男孩子最容易在色情方面出问题。好了。
对的，他自己就说他自己邪淫方面特别重，然后他就是查不出来那种感觉那种。
啊，根本出不来。啊。而且他还自己手淫。
嗯，对他这个方面挺严重的，他一直就是寻求同修的帮助，但是他感觉大家感觉他就小房子也念不出，功课也做不好，就是就觉得有点头大，就感觉怎么帮他呢？所以今天打通师傅电话，请师傅
经常看，经常听就好了。
好的，好的，师傅，就是让他看白话佛法，学白话佛法，然后坚持把功课小房子念出来，是吧？
对了。
好的，感恩师傅，您太慈悲了。对，他要放生是吧？他这种情况还要多放生是吧？
放生无所谓。主要是忏悔，忏悔。
忏悔，好的。师傅还是这样的，有个同修，他女儿以前您给他看过的，就是当时他逼他女儿学的比较紧，然后那个差点吃药自杀了，然后后来他给他女儿的药精者家里大概念了1000多张小房子，他女儿现在已经好多了，然后去年也参加了中考。这两天他又梦见他女儿在梦里，他说有为了答谢有两个人给他，他女儿就是。这两个人救过他女儿，要给这两个人一人10000块钱，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也是小房子呀？
啊，两个药精者，这还不懂啊？
哦，那这种情况下，这10000块钱是多少张大概要？
一人49张。
哦，一人49张，好的，感恩师傅。师傅这样的，有一个同修，他一精进学佛念经的话，菩萨就给他洒甘露水，然后给他照金光，他前两天飞到天上去了。到天上去，他在天上看到他自己名下有21张小房子，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同修在天上的小房子是100张。师傅为什么是在天上看到自己的小房子数呢？
那当然了，小房子就是他的基础啊，他现在念得好不好，否则念得不好怎么会到天上去的啦？
哦，就是说他在天上看这个小房子是，就是他现在需要念的小房子是吧？
对啊，不够啊，太少了。
哦，是这样的呀。好的，那他们每个人就是能看到数的数量的都念，就是按照这个数字念。
啊，看到的如果不做坏事就可以。
嗯，就是他都看在天上看了一个本子，本子上是每一个名字后边都有小房子的数，然后他的是21张，另外一个同修是100张。
对呀、啊。
是他。
就是说念的好的都在上面了。 念的不好的都在下面呢。
我记得以前都是在下边看到地府，离看到这个小房子的数量，他们两个是在他看到是在天上的数量。
嗯，念的好呀。
好，他是念的挺好的，说他很认真，虽然学的时间不长，但是很精进。
嗯，好了。
嗯。嗯，还有一个师傅就是我们有个同学梦到我们一起学习白话佛法，师傅带着我们学的是学和修心，就是第一次学和修心的目标一二，师傅是不是我们这两篇文章要好好的学呀？
一二都要好好学，白话佛法一二都很好，第三本比较浅一点，四五六一般，七八比较深，嗯。
嗯。好的，就是我们现在都是一起学习第一册第二册嘛，一起学的，就是每周一学一篇，然后还有一些现场的学习，那师傅是不是我们要就是说要组织一些现场的学习来学习这个第一册的两篇文章？
可以，没问题。
好的，感恩师傅。还有一个师傅就是上次去年我梦见我这个左腿上有个血栓，然后我梦里知道要写房子，我取了69章快念完了，但是我这个快还是又麻又痛，然后那个不舒服，是不是不够呀？还要多少章啊师傅？
又麻又痛啊。
嗯。
嗯。又麻又痛。嗯。再加一点吧，49章吧。
好的，因为昨天前段时间有个同学看见我这个左脚变成一个小孩子的脚了，是不是这地方有小孩子原因啊？
对，有灵性。
那我再加49章是吧？
嗯。
好的师傅，那您看一下我们在学习和修心方面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师傅。嗯，感觉最近做人不方便，不是太那个不方便，就感觉
继续修，好好把师父的白话佛法好好看看，好吧？
好的好的，那师父今天就问到这里吧。
好
啊，祝您这个香港法会一切顺利，功德圆满，
好，
能够救度更多有缘众生。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再见
再见，好，感恩师父。
喂，你好。
喂。
你好。
喂。还有节目，师傅你等一下。师傅问一下，有一个同学他到了开光寺的菩萨法会，因为路途遥远，这个同学带回家这个怎么办？
你这个烂电话，当中断断续续的，听都听不见，重新讲。
师傅现在可以吗？
好了。
就是有个同修他请到了开光的那个东方台陶瓷的菩萨像嘛，因为路途遥远，这个同修带回家就损坏了，请问一下这个怎么办啊？
他又有业障的。
有业障啊。
他把菩萨像弄坏一定有业障。
那应该怎么处理呢？礼佛要念多少呢？
什么怎么处理啊？这有什么办法啦？这东西被他弄坏了还怎么处理啊？把菩萨像都不当回事啊，神经病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子。他也挺难过的。
难过了，朝北过不行的，很麻烦。
那他这个礼佛要念多少啊？
礼佛念多少啊？
因为石像弄坏了嘛，损坏了，因为路途遥远，他带回家就坏了。
没什么大问题的，只能包包好了。如果损毁到形象主要部分，那不能再用了。如果只是莲花什么沾沾好，还能再用。好了。
好的好的，那礼佛要念吗？
要，当然要念了。礼佛怎么可以不念啊？做错事情。好了。
要念几遍啊？
自己随便。
还有就是，问一下就是。等一下，我看一下，就是，有个同修他梦到梦有一个同修梦到 梦里边有人跟他说碰他的人意念里说是男的，说都要下地狱，还说了地狱的名字，但是同修忘记了，那个人说他是同修是无国界人士，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人家害他的是不是啦？他说碰到的男，碰到的男的。
没有，就是他梦到，就是梦到有一个人不认识的人跟他说碰到他的人意念里说只要是男的都要下地狱，还说了地狱的名字。
啊，那很简单，他是天上的。
哦，因为他现在单身嘛，也没结婚啊什么的。
对啦，
是不是代表他以后
他不能结婚了？
不能，
这肯定不能结婚。
哦，
啊，他要是去跟人家男人做那种事情的话，
哦，
哪一个跟他做哪一个就下地狱，这菩萨已经讲了，护法神讲了，啊，所以很多女人不能给人家碰的，一碰男的就倒霉。
哦，
这还不懂啊？
一碰是他们两个都倒霉是吗？
当然了，这个也倒霉，那个也倒霉，
嗯，
所以你看了，
哦，
很多当官的去碰人家什么主播，那些女孩子长得漂亮，很多都是天上下来，一碰他就倒霉了，那，
哦，
倒霉了吗？官也没了，钱也没了，什么都没了。
哦，
听得懂了吗？
行，听得懂了。感恩师傅。然后就我问一下那个一个同修他梦见等一下，有一个同修他梦见他自己的儿子也是同修，梦到他往天上飘去了，然后飘得越来越远，意念中是说意念中就是他修好了，观世音菩萨要把他带回天上了。请问一下师傅，这个什么梦？
就是他儿子修得好呀，没什么了。
不是带回去是吧？
不是，
哦，
境界。
好的，
嗯。
哦，师傅你好像很累，是不是又？
没事。
昨天又很晚睡觉。
没事。昨天晚上很早，三点半。
三点。那你每天都三点半？你回到家三点半睡觉？
没有，
太晚了。你早上
没有回到家一点半吧？两点半三点，家里还要做很多事情，网上回答问题。你们看，有时候有些博客上有些问题是师傅回答，你们都不知道的。
啊，感觉得出来，真的。
啊。有的时候师傅看到了，看到了他们秘书处也回答不出的，我就回了。但是我从来用匿名的，我又不能讲，我一讲大家都来问了，那我真的不要睡觉了。
哦，好开心啊！啊，师傅一直默默的这样子回答，有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师傅的回答。
明白了吗？
但是你这样长期这样子睡觉，这样身体肯定不行了，这样子。或者你下午睡。
改了，改正了。
改了。反正哎呀，反正我们说了你反正还是三点。
听话，我听话。
反正
尽量，有时候两点。
有时候两点。
好啦，傻姑娘，快点啦。
我感恩你，感恩你。好，还有就是。就是有一个同修他梦到他法会回来嘛，过了几天，然后他梦到有个不认识的人追同修，追到之后在他身上打了一针，梦中这针打下去会控制他整个人，同修被打下去后赶紧回家就见了他的父亲，感觉针的效果没有出来就行了，然后就早上就起来感觉像真的身上打针的疼，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很简单了，被阿修罗的人打过针了。
阿修罗啊，
好了。
这个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什么都不要注意，好好的念经忏悔，一定上辈子的冤结没有化完。好了。
好的，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好像几次法会都好像有说过，如果小房子实在念不。实在念不及的放生也来不及的情况下，可以用功德的20%给他，然后马上就能解决问题，很灵的嘛。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功德给了对方的病好了，是不是功德超度了药精者，让药精者离开的？
对呀，功德嘛就是给人家好处了呀，人家拿了好处嘛走掉了呀，这还不懂啊？
那一张小房子通常是3万块。那例如同修身上药精者要很多，没办法马上念出来，那同修今天出去度了3个人， 可以说转化功德消业送给身上的药精者吗？
要看呢，度的度的人的话功德更大，都不止几张小房子呢。法师最厉害的，就是还是法师无畏师，法师是最厉害。好了。
哦，法师，那有没有这种说法，就是度多少人相当于多少小房子呢？
没有，这要根据每个人。台长度一个人跟你们度一个人功德一样不啦？你告诉我呀。
不一样。
好了。
不一样。
好了。
嗯，好的，
好，
嗯，师傅你还早点睡觉。
好，好，再见。
嗯，好好好，嗯，好
啊，
嗯，好，师傅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明天星期六下午5点钟继续收听。好，节目之后再见。